好，那我们继续看讲义第十三页。佛为什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三个理由？第三，受请转于甚深法轮。复次，菩萨出生的时候放大光明，普遍十方，行走了七步，四方观察，做狮子吼。狮子吼在佛教里面常用的语词，它不是打哈欠，它是就像狮子那样子，能够大转法轮，广为说法。那而说寄言，我生胎分尽是最后末身。最后末身就是他这个有漏的色身啊，已经是最后了。那他是得解脱，要广度众生。底下的文哈，我们这样看下来，事实上是在描述世尊出生、出家、苦行、降魔，乃至成道、转法轮的整个过程。我们不是有谈到这个八相成道吗？对不对？这里面呢有提到几项啊。首先就是谈出生，一段一段哈，或许大家不了解为什么我这样两行就把它切断。其实第一段呢是在谈出生啊，第二段呢就是说他做这样的誓愿以后，来慢慢长大，然后就舍弃这个亲人去出家了啊。中夜起观，见诸寂直，后妃才女，状若臭尸。这个寂直我们比较少见啊，脚注第二十二。寂在古代有的指是百戏杂技的艺人啊，或者是有的指女歌舞艺人。那这个职有当职或者执勤的意思啊。那另外呢，在玉篇说到职事也，所以寂职我们把它综合起来看啊，或许指这个当职随侍帝王左右的女士。那这段是在描述世尊，那当时虽然还不是帝王嘛，但是是王子，那看到在宫中的这样的情形，状若死尸，那这个时候就叫这个车笠令备白马。这个备在角注24哈，在原本明本它是不同的写法，一个革，一个皮啊，这个备字呢，就是备将或者配置马具啊，就偷偷的翻墙啊，就出城去了，偷偷的出城去了，啊，到那个地方啊，就是人家修这外道修行的地方，那自己就剃发啦，那自己身穿的这王子嘛，穿的皇宫贵族的衣服。很高贵啊，但是跟人家交换这个初步的僧伽礼，就是出家众的这个衣啊，就换，这个是在谈出家的情形啊。底下这一行呢，就是谈苦行啊，六年苦行啊，日食一麻一米，那最后警觉到说，这样的并不能够成道啊，四处非道。然后再来舍苦行，就到菩提树下做金刚坐啊，在描述降魔啊，最后成就这无上正等正觉啊，他是在描述降魔跟成道。那这个时候有诸天就来请转法轮，佛成道以后，在经典说法，但有默然一段时间，并不是说佛不慈悲不说法，而是想到说这个法这么深，众生是不是能够理解啊？诸天、梵天请法了，还有其他色界诸天、一切诸天都请法，那么请转法轮，那佛念本愿跟大慈悲故，受请说法啊。那么佛说的这个法非常的深，那这个深的法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啊。好， 底下我就讲要点，不逐句逐字消文的。好，第四，欲断众生于一切智人。在经典里面有提到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那有的地方讲一切智呢是声闻而生的智慧，道种智是菩萨的智慧，一切种智是佛的智慧。但是呢，事实上一切智不完全是声闻，有时候也是指佛的智慧。好，佛的智慧，这个后面会提。好，所以一切智人是谁？就是佛。那有人觉得说，佛你怎么可能知道所有的一切呢？好，那有人质疑说，佛并不能够完全知道一切。诸法 无量无数啦，为什么你一个人能够知道一切的法？那佛住般若波罗蜜实相，清净如虚空，无量无数法中，自己就说我是一切智人，我要断一切众生的疑，因为这个理由来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在卷二的地方会再详细讨论佛一切智人，到那边再来谈。好，第五，是法实相，拔出邪法。复次，有众生他可以得度，那佛呢大功德智慧无量，难知难解故，为恶师所惑，心莫邪法，不住正道。就说有的众生呢，他其实根器还可以，事实上如果碰到好的因缘，他是可以得度的，但是因为佛的大功德智慧无量不太好了解，佛的这个智慧难知难解，不太好了解，那一般人不了解，没有得到好的机缘，怎么样去突破？那如果说这个时候碰到不好的善知识，跟着一拉，他就跟着他学了，所以呢，这类的众生比较可惜，他是被恶知识所惑，心莫邪法，不是正道。那但是呢，他根基还不错，那么为这一类的人，我们起大悲心，来能够来度化他，令入佛道。不必说什么，像佛的弟子，很多目犍连啊、舍利佛，他本身原来都是外道的，对不对？那这些人，他如果在外道的话，他事实上是能力很强，他是领众啊，多少人跟着他修行啊。可是佛陀一度化这些，算是将啊，难得的勇将，一度化以后，下面归瓜，我就整个就度化过来了啊。所以像这些呢，他还没碰到佛的时候，因缘不具足啊，就跟着其他外道修行。好，好，其他我就不一一消文哈。我们就从《般若波罗蜜》的出品里面说，佛入三昧啦，然后这放光等等。那为什么放光？为什么佛会笑？这个经是这么说，我们看不懂就算了。但是呢，里面大众都说，那你为什么要笑？你也会讨论一番呢，很好玩。我们到那边再看。好，最后一行，佛从三昧起，欲宣示一切诸法实相，断一切众生于劫。这个劫是烦恼的别名，心有千千劫，就代表说心有很多很多的烦恼。那为了断众生的疑，我们说《般若波罗蜜经》。再来，有断他共高我慢，宣说罪福。有邪恶人怀嫉妒意，毁谤言佛智慧不出于人，但以幻术惑事。有人毁谤说佛事实上他并不是这个智慧那么高超，或者是神通各方面很殊胜，认为他是这个用妖术来惑众，用这种邪术啊幻术。 那佛呢，为了这个断除这些人共高我慢啊，来现无量神力、无量智慧力。啊，于《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就说：“我神得无量三界特尊，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佛是超三界，是人天师嘛。啊，为一切富富，富富有脚住三十四啊，这是保佑。啊，佛可以保佑一切众生。那对这样的佛，哦，我们不要随便起不好的念头啊。”若一发恶念，获罪无量。相反的，如果我们对佛起恭敬心，那知道有罪福，能够弃恶向善，那可以得到人天的福报，受人天乐。那如果说能够依佛所开示的这个出世法门、解脱法或者是菩萨法来修，也可以得到涅槃果乃至无上菩提。好，第七，未令信受智严大师。欲令人信受法故言：“我是大师，有实力，是无所谓。”那或许我们比较含蓄啦，就是说啊，我是小师，我只是初学末学，但是自己说我是大师，但是佛不得已的苦衷啊，那。佛呢，为什么说是大师？因为他具有实力，是无所谓。这个后面都还会再详细的解释。我脚注只是方便大家知道说，这个名相大概是什么意思。安住圣主住处，这个圣主是什么意思呢？圣者他有声闻、缘觉、佛，这都是圣者。但是呢，圣中之圣，那就是佛了。圣中之圣我们称为圣主，佛是众圣里面是主啊，安立圣主住处，说众圣里面所有的圣者里面佛为上首，那佛能够安住在这个地方，心得自在，能施之后转妙法轮，一切世间最尊最上。好，第八，令生欢喜，开藏智取。导师的用语很简要，那对照经文里面就比较好了解。佛世尊欲令众生欢喜故，说般若波罗蜜经言：汝等应生大喜。那让众生欢喜呢，并不是给他糖果吃啊，那给他好玩的这八金狗啦什么的，不是这些的哈。我们怎么让众生大喜？底下同样的喜乐啊，有世间的欲乐嘛，然后有禅定乐，有解脱乐，那也有度人，成就无上菩提乐，各种不同的乐。那说让众生喜乐是什么样的喜乐？何以故？一切众生入邪见网，为异邪恶识所惑。有的众生因缘不具足啊，跟随的恶知识修学了。那我于一切恶识邪网中得出，佛开始也是六年苦行啊，然后跟着外道老师来学，而且得到很深的禅定哦。那两个外道老师禅定也是很高，但是呢，后来佛陀说啊，这个毕竟不究竟，没有智慧的话是无法出三界的啊。实力大师难可直见啊，这个佛要出世啊，非常非常难得啊。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了，或者说好不容易听到了佛法了，那我们应该随时把握啊。我随时开发三十七品等诸身法藏啊，三十七品就是三十七道品，那分成七列，如脚注第四十。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七十八正道，这七列加起来就是三十七种。那这些身法藏，佛陀开发这些修行的法门，自主采取，就是任凭随意你，你适合的来修。所以从这里来看呢，真正生大喜是什么？是名师难遇啊，佛法难闻，那 自己断烦恼而生的喜乐，哦，不是说世间的五欲啊，哦，那个喜乐不究竟。好，第九，未断结使作大医王，一切众生为结使病所烦恼，哦，众生烦恼很重啊，哦，无始生死以来无人能治此病，常为外道恶事所误。我今出世为大医王，及诸法药，汝等当服。是故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佛法僧这个三宝有经典很好的比喻，佛是医王，法是良药，僧呢是如这个护理师啊，或者是这些护士等等护荐帮忙护荐的，还有戒。戒如服药禁忌，哦，有的人你不是说看了医生病就好了，啊，医生开的药呢我们要定时定量去服用，那有的不是吃药就好啊，哦，也要做复健啊等等的。那有的人吃药也在吃，可是呢烟酒啊什么辣的酸的一些对这个治病不是很理想的，他到处吃，哦，那这些呢对这个病的痊愈啊也有所妨碍。所以佛如医王，法如良药，僧如瞻病人，瞻顾是照顾这些病患的人，戒如服药禁忌，这四个。所以我们意念三宝，感念三宝的恩德，更重要哎，不是说开药单就好，我们要定时服药。在第十，断他邪见，是身出世。有人觉得说，哎，那佛也是跟一般凡夫一样啊，他有生有死啊，他也会饥饿啦，也会腰酸背痛啊，寒热老病苦等等的，那佛欲断彼依故，来说般若经。好，般若经里面就说，其实你不要看我这样子，饥渴啦，或者是好80岁老比丘啊，病啊，种种。事实上呢，我这是示现的。好，其实我身不可思议，梵天王等诸天主父于恒河沙等劫中，欲思量我身。寻救我生不能测度，况我智慧三昧啊！就说，其实这个在部派里面，对佛身到底是有漏无漏，有两派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部呢，它比较人性化，站在一般的立场来看，哈，这个佛的色身呢是有漏，哦，他也会肚子饿啦。哦，那也会流汗呐，啊，各方面也会生病。但是呢，佛的法身那是功德清净，那没有问题啊，哦。可是呢，大众部系他对佛的色身呢，看成是无漏的，而且很殊胜的。里面说，佛即使流汗呐，啊，哦，都是芳香无比，哦，然后这个种种都是很。就是很赞叹的这些了哈，这几天不洗澡啊，那搓一搓啊，拿起来都可以当药啊，等等，类似这样的，大众不是属于这样的看法的哈。那大乘佛法呢，对佛陀观基本上也比较理想，比较理想化。那所以就有部或者通牒部啊，南方三部，它是比较人间化的。觉得说佛陀伟大，不在于说你香，你的汗是香的啦，但是在乎呢是你体悟的法，哎，是很殊胜，你这个法可以引导众生能够断烦恼，能够得到清凉啊，自在。啊，这里面就说到，哎，有的人他想要这测量佛身哦，量身高体重。然后看到底你的声音能够传到多远， 那事实上你这个经典里面有很多很生动的描述，包括一些佛的大弟子啦、目犍连啊种种，哎，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哎，奇怪，怎么还听到佛的声音啊？那这些呢都不能够度量。那这些身体啦、声音都不能够测量的，那何况是智慧，何况是三昧，那更不是这个二圣啦、乃至诸天所能够了解的。如记说，诸法实相中，诸梵天王等一切天地主，迷惑不能了。诸法实相，这个是要靠智慧啊！那一般的天人，那还能不能够透彻了解？此法甚深妙，无能测量者那佛呢，能够完全的开解，那明亮如日照像慧智讲堂智慧如太阳光的普照啊。又如佛初转法轮时应时。菩萨就从他方来预量佛身到很多地方去了，佛身如故。菩萨说言：虚空无有边，佛功德已尔，设欲量其身，唐劳不能尽。唐劳就突然了，你劳苦只是疲劳而已，做虚空了。好，接着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上过虚空界，无量诸佛土，见是狮子身如故而不异，就造就了，都还是一样。佛身如金山，演出大光明，相好自庄严，犹如春花敷。春花这应该是春天的花春天的花敷，也就像春天的花呢盛开这样子。如佛身无量，光明音响亦复无量就佛的身光明音声等等也是无量这是指佛的色身方面的。另外呢，法身方面也是无量。法身是什么？戒定慧解脱之见十八部功法等等，这些诸佛的功德也是无量如密集经中三密，此中因广说三密是什么呢？脚注的五十，身密、口密、意密。大圣他引用《大宝积经》密集金刚律师会里面说，身密是什么呢？比如说如来处在大众里面，那么大家看到佛身色身身高长度不尽相同，这是身密。语密呢，就是说佛处在大众当中，有的离开一里也听得到，离开十里乃至万里都可以听得到。或者说佛以一音演说法，可是众生随类各得解这就是语密。另外意密就身口意这佛常处极静思维观察都不可思议这详细的在大众卷十我们 会提到这个三密。复次，佛出生的时候他行走气步啦，我们一般说嘛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等等那这小孩子不行，就说走了几步以后接着就跟一般的小孩子一样不行不语，乳不三岁。从这里看我们也知道佛也是吃奶的嘞佛是吃奶长大的祖母养育见此长大然佛身无处过诸世间，为众生故现入凡人那只是随俗。凡人生的时候，身分诸根及其意识为成就故， 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啊，这六根还没有完全成就。身是为意，啊，就是行住坐卧、言谈或者语默，种种人法皆悉未了。那慢慢，哎，岁数增多了，慢慢学习啊，啊，这些，一般的就比较能够了解。心佛云何生，便能语能行。哦，就是说一般的人啊，他是慢慢成长的嘛，对不对？小孩子啊，他慢慢长大了哈，即使是胖的，哦，胖子啊，也不是一口饭吃胖的啊，哦，那小孩子也是一样啊，他慢慢啊，长大。那为什么佛生下来就能够说话啦，能够走七步啦，哦，那之后又不能呢？嗯，种种有的就会觉得奇怪啊。那为此故，以方便力现行人法，如人为宜，令诸众生信于身法。所以就说也怕大家觉得说啊，你生下来有这么样的殊胜的因缘啊，如这个标楷体所说，有的世间人呢就会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能够这样啊？今见此人是未曾有。那他呢一定是天龙鬼神啊，哦，不是一般的人。那么他会有这样的殊胜的能力，哦，那是我们赶不上的啦，哦，其所学法必非我等所及，或者他所学的法那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嘿呼，我等生死肉身为结使业所牵，不得自在。这里有出现一个生死肉身，生死肉身跟另外一个身相对，叫做法性生身。生死肉身又称为结业生身，结就是烦恼嘛，它是由烦恼跟它所造的业所感的这个肉身。所以这里就说我等生死肉身，生死肉身怎么来呢？为结使，就是有烦恼还有业所牵，有烦恼跟业，所以叫做结业，就是烦恼跟业所感得的身，或业苦，有烦恼有业牵着身，不得自在。那如果我们悟得法性的话，那就是法性生身，像这无生法忍的菩萨啦，他能够自由自在发身。如此身法谁能及之？以此自觉，不得成贤圣法器。有的人看到如果说佛陀生下来那就能够走了，一直都是这样的话，可能一般觉得说哎，那即使他成我，这个也不是我们一般能做得到的。为世人故，于南比尼园中生，就是谈到佛出生。虽然呢他能够马上到菩提树下成佛，但是以方便力故而示现，做孩童、幼小、年少、成人，那么在王宫啊，还有嬉戏、数艺，学种种技能，服御，角注57，比如说服侍车马器用，或者是驾驭车马等等，还有受五欲，具足人法。这边断句有的是嬉戏数艺，中间没有顿号，服役五欲中间没有顿号，或许有的是把服役当成是动词，就等于是说享受五欲了，但是我们查一下汉语大词典，服役也有驾驭车马的意思，所以我们这边把它顿开来，可能解读因为没有范本对照，我们不是很确定大乘原本是怎么样。那我上次说过对文字方面不是我拿手的，我们这里面有王志藩老师，但对文字学非常非常的精通，那还有很多其他各位老师们，如果发现到有些解的不对啦，或者不圆满，请大家多多指正。 之后就见老病死啊，生厌烦心哦，后来就出家啊，修苦行成道啊、哦，降魔成道，随顺世法故，我就是随顺世间法。那今于波罗蜜中现大神通智慧理故，诸人当知佛身无数过诸世间。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看角注58，就说大智论的佛陀观呢，基本上是跟大众部系是相似的，那是比较理想的，是佛身无数过诸世间，但是为了一般的众生来实现，跟凡夫一样。好，接着我们看17页。11，把苦乐边并入中道。这两边呢有种种的二边，我们有常见的一边，断见的一边，有的是极苦，有的是极乐。那在《阿含经》里面呢，有说不苦不乐的中道。好，第11，有人因可度者，或堕二边，或以无智故，但求生乐。这是有的，只是享乐而已。或有未到故，修着苦行。有的想要修道呢，又苦行了。那佛陀之前都经历过，他是王子啊，很享乐嘛，对不对？之后呢，又6年苦行，又极苦。后来发现到这是两边，这个都不是中道啊。如是人等于地狱中是涅槃正道啊。那佛陀本身就跟他们讲，这个我都经历过了。你要苦行，我比你还苦啊，而且6年呢，你才2-3天呢，对不对？那但是呢，我知道这个不究竟啊，所以呢，佛欲拔此二边，令入中道。来说我们的波罗蜜经，所以如果说我们好好的来学习波罗的话，我们就能够行中道，太苦啊太乐，这些边见邪见啊都能够断除。第12，分别二身供养果报。这二身呢是生身跟法身，我们刚刚说过生死肉身，法身有法性生身啊，供养的果报。那如舍利塔品中说，好，第13，说第八次相。这导师看的，可能是明本啊。那我们大正藏它是有欲说阿毗跋致，这个阿毗跋致是什么意思呢？阿毗跋致就不退转。这个阿在梵文来说它是一个否定词，阿毗跋致就不退转，那如果毗跋致的话就是退转。所以在梵文里面的这个阿很重要，该阿的就要阿，不该阿的时候不能随便乱阿，因为这个一阿一下子它就否定掉了啦。那这也是说想要说你修行那怎么样才是不退转，怎么样会退转啊？那它的相貌是什么？好，第14，欲说魔幻魔味魔事啊。我们修行会碰到障碍那有时候是有魔来扰乱，那这个魔也有很多种在经论里面提到4种魔，有的是这个烦恼魔，有的是五阴魔，有的是死魔，有的是他化自在天，这个天魔。那这个证到什么样的地步，可以去除什么样的魔，这个后面都会详细的谈。主要就是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需要避免一些。 障碍，那碰到障碍怎么去克服，那这就是有关于魔幻模式等等。第十五，功法因缘受三圣记。三圣，三圣就角柱六十四，声闻圣、缘觉圣跟佛圣，前面两个就是二圣。我们经常会提到二圣，就是声闻缘觉，缘觉就独觉啊，佛圣。为当来世人供养般若波罗蜜因缘故，来说般若，或者说，众生好好修学啊，来告诉他受记哦，你将来会成阿罗汉，你将来会成毗支佛，或者你将来会成佛啊，说是般若波罗蜜经。那我们从这里顺便谈一下哈，般若经是大圣还是小圣的经典？大圣哈，但是呢，大圣的经典里面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舍利佛啊、须菩提啊、这些大阿罗汉？为什么？好，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啊。那这个是问题意思啦，回去家庭作业。来想一想啊，我这边先稍微提示一下，同样的大圣经典，有些呢是含容三圣的，就是说他虽然是目标希望引导大家成佛，但是呢对于二圣他还是含容声闻啊、缘觉啊，基本上还可以参与问答，那你要什么我提供给你，只是说他得到一少部分那就满足了，也可以断烦恼了生死了。有的希望再进一步学菩萨法，还可以来一步一步的往上迈进。但是有的经典呢，比如说华严经啊，有些他就提得很高超。二圣人在那边呢有一句话叫做如聋作哑，即使你参加在这个法会里面啊，听如意，我在讲什么啊，听不懂那样子啊，那听都听不知道在讲什么，这个是纯粹为大圣的啊。那我们般若经的性质跟华严经不一样，般若经的性质呢比较是含容三圣的啊，所以在印顺导师的般若经讲记，各位再回去复习一下，里面呢就有提到共三圣的般若，还有大圣不共的般若。那须菩提所说的跟佛的问答很多呢是共三圣的般若，也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能够那个觉诸细论啊，能够得到诸法实相，这些都共三圣的般若。大圣不共的般若，它是跟慈悲方便相应，能够着重在沿途收生的种种方便力，这个比较是以般若来摄导其他的布施等等种种万行，这一类的就是大乘不共的般若。好啊，底下就引了般若经的一段文啊，说佛涅槃之后，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呢会从南方到西方，最后到北方等等，就是这里透露出这个般若经的弘传的路线。但是这个在角柱六十五，喇嘛的教授呢，他是看了很多的经论，他就发现到这些经典的描述啊，东西南北，描述的不尽相同。好，这个有兴趣的话，大家再自行参照。好，接着我们请看第十八页。下面这个是重头戏的，就是四悉檀，四悉檀另外一份讲义。第十六，欲说第一悉檀相。佛欲说第一悉檀相故，说此般若波罗蜜经。那有四种悉檀，悉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请看角注第六十六，悉檀，悉檀塔，它是中指， 或者离去的意思。那四种悉檀，世界悉檀、各个为人悉檀、对治悉檀、地狱悉檀，那这个四种悉檀的意义呢，因为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有一个简要的白话的解释，我们看一下。有的呢是适应俗情，就是世俗，那方便来诱导他向佛，就是引导一般世间人呢，那这一类呢是属于世界悉檀。在佛法里面，有些我们劝人为善呐，共通其他各个宗教的啦，很多是同样这一层次，世界悉檀。有的呢是针对偏僻过失而说的对治悉檀，对治悉檀，比如说同样要修学禅定，那有的人他修属习观比较合适，有的修不净观，有的修慈悲观，那就看你各种不同的毛病，那用什么样不同的药来对治。比如说有的是那个就是受寒啊，或者说有的湿热啦、等等啊，下药不一样，这个叫对治悉檀。不一定是高很贵的药就一定是最好的药，那不一定，要对症。有的是启发人心向上向善的各个为人悉檀，有的呢是显示究竟真实的第一悉檀，第一悉檀就是圣意或者第一，这是最究竟的。诸法实相或者涅槃都是属于第一悉檀的。此四悉檀通摄当时的一切佛说，都是实，无相违背。经说不同，如从应机说法来说，一切是如实说。就说随着各种不同根基的众生，佛有时候开示的法门是四悉悉檀的，有的是对治的，有的是第一的等等。那都是佛说的嘛，所以佛说的是适应当下的众生，给他又契理又契机的法门，所以如来是真一者、实一者、如一者、不光一者、不异一者。那这个是针对众生的根性了。可是如果说论怎么样来修行而得到究竟解脱的话，那就要注意这个第一悉檀。其他的只是说你目前有这个感冒发烧啦，给你这个药稍微治一下。可是你感冒好了，那不一定你就是返老还童啊，或者说身体就变成是年轻小伙子那样了，那不一定。所以就是说如果一般的对治，那各有各种不同的。但是呢如果说以最殊胜来说，那当然还是要第一悉檀。好，那么四悉檀中一切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藏皆是实，无相违背。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龙树菩萨对这些经基本上是尊重的啦。但是呢怎么是了义，怎么不了义，这个再需要另外抉择。佛法中有的以世界悉檀故事，有的各个为人悉檀故事，有的对治悉檀故事，就以第一悉檀故事，就各有各的特色。那我们看底下是很长很长来分别解说什么是世界悉檀、各位人悉檀、对治悉檀等等。那我们看一下脚注第66，脚注第66，导师这里有个表，字比较细的那个表，四悉檀分成1、2、3、4，对不对？这个表非常的好，这个、非常提纲挈领。第一个呢，世界悉檀；第二，为人，就是各个为人悉檀；第三是对治悉檀；第四是第一悉檀。那么世界悉檀，这个都是 后面这些都是精要的来收摄大正卷义里面的文啊。我们大略也剩下时间不多，我们扼要的大体讲一下啊。啊，各位回去预习啊会比较方便。他说世界悉檀呢是因缘有无别性，就是说因为种种因缘和合啊，那而有，比如说有色受想行识的五蕴的因缘假合为人哦。但是呢并不是代表说色受想行识有个别的自性，实在的自性啊、哦、如车如人啊、哦、车比如说有种种车轮啊轮胎啦、啊、轴啦、啊、等等啊、哦、组合了车，人有五蕴而组合有人啊、哦、那这样的呢不如二头三手。一个人，一般的人只有一个头嘛，没有两个头，一般就两只手嘛，除非当小偷啊才有第三只手啊。那这里意思就是说二头那个是那不是一般的因缘啊。所以这里呢说世界悉檀是实是有的，是指说它合乎缘起的是有，但是这个有虽然说这个缘起有是虚幻不实，但是他的虚幻不实呢跟那个二头三手这完全没有，或者兔脚啊龟毛这又不一样啊、哦、它是世间实相故有。但是呢实性则无，就是说它有世间的因缘假合啊、哦、有这个假合的相，但是要真正再进一步论究它是不是有实在的自性，实在的不变的体性，诶那就没有了啊、哦。为人悉谈，观人心行而未说法，于一事中或遮或许，比如说同样一件事，对这个人说、哦、你可以，对那个人说、欸、不行，那这个是因为每个人的程度啦，他如果允许他可能会落入另外一个错误，所以用不同的方法。经说是为随机则是、对这个人说可以，那个人说不行，看起来好像矛盾，但是呢论个别恰当根基的话，那又非常恰到好处、这个叫做随机则是，一样实性则无、再来对治悉檀，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这三观，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贪欲心强的，贪欲心强的，我们告诉他那个观种种身不净、他产生厌离。那慈悲观、他对治嗔恨心、那里面论会说到了，如果说那个一个人嗔恨心很强的人，你又叫他观不净、他越观越生气啊、所以就是要有恰当的法门来对治啊、因缘观、对愚痴的没有因果的啊、善巧的加上因缘观，这些呢是对治悉檀啊、对治悉檀。注意哦，这个慈悲观、因缘观在这里有对治的作用啊、无常、苦、空、无我这四观也是对治悉檀啊、那为什么？这个当作家庭作业啊？为什么无常观？佛不是讲三法印吗？诸行无常，无常应该是好的啊，为什么是对治悉檀而已呢？啊，佛讲无我，诸法无我也是好啊，那为什么无我是对治悉檀呢？法法不同，对治则实啊，各种不同的法门是对治众生个别的毛病。好，那第四，第一悉檀，第一悉檀这又分成两个，一个减非，一个显示。减非就是把这个不好的把它检测掉啊，显示就是显示正确的。一切法性、一切论义、一切是非皆可破坏。这个论遇到的话我们再详细解说。显示呢它有分人 跟法。这个约，这导师特色的用语啊，约就是针对于或者就某一个啊。对人来说，三圣圣人所行真实，离诸过失不可别逆。啊，这个对圣者来说这是实的，可是对世间一般的凡夫，他没有办法提证到涅槃，就没有啊。约法来说，语言道断，心行处灭，啊，这个有点类似在描述涅槃的境界啊，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便无所依，不是诸法无初衷后，不净不坏啊。对涅槃来说，哎，这证得第一实相，好，所以方便说，对第一来讲，它是实的。可是呢，世间的话，它没有证得涅槃，好，所以世间故无。好，那我们今天先进行到这。